尼特的生日在3月份，达尼却从很早就开始计划如何庆祝姐姐的生日了。没有什么比送别人礼物更能让达尼开心的了。可能有人会说他送的礼物不值钱，但是达尼认为自己的礼物都很漂亮。他把礼物藏在一个用来储存木头的橱柜中。安妮特明白那个橱柜是禁区，自己不可以走近，而且还要假装知道里面装满了生火用的木头块。橱柜里装着很多染成不同颜色的冷杉树果，一排排地摆着。冷杉树果爸爸是红色的，冷杉树果妈妈是绿色的，还有5个小小的冷杉树果被染成明亮的黄色。橱柜里还放着一张达尼的画，上面画的是巴克海特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吃草，周围盛开的蓝色龙胆花有巴克海特那么大。橱柜里还有一颗纯白的鹅卵石，有用公牛尾巴编成的小手镯，有的时候里面还会有一块巧克力。达尼特别喜欢巧克力，一般是过一两天就自己把巧克力吃掉了。现在那个重要的日子就要来到了，明天就是安妮特的生日。达尼的心里装的全是这件事，只要安妮特一出门去上学，达尼就不停地把自己的计划讲给奶奶听。奶奶坐在洒满春天阳光的阳台上，把蒲公英的叶子切得碎碎的，准备放在晚餐的汤里。小孙子跑过来，把胳膊肘支在他的膝盖上。
奶奶，
达尼大声宣布，
我要去山上雪已经化了的地方，我要去摘高山中花和报春花，给安妮特做生日礼物。明天早上我要把它们放在餐桌上，跟其他的礼物一起。
奶奶有点犹豫，不太想让达尼去自己看不到他的地方。奶奶回答说，
你还太小，不能自己上山，山坡上很滑，你会掉到雪堆里的。
达尼却说，
有克劳斯和我一起去啊。
奶奶轻轻地笑了，
我倒是希望他真的能给你帮上那么大的忙。
紧接着奶奶发出一声尖叫，
哦，
克劳斯不知从哪里跑来，突然跳到了他的腿上，白色的头在老人怀里蹭着，还发出了可爱的咕噜声。
达尼笑着说，克劳斯知道我们在说他呢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一定在告诉你，到了山上以后他会照顾我的。
达尼把小猫拦腰抱起，吻了一下奶奶，大踏步地从阳台的台阶跑了下去，口中欢快地唱着高贵的女士们在阿维尼翁大桥上跳舞的小曲。他靴子底上的铁鞋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他唱歌的声音也是又响亮又清晰。奶奶睁大昏花的眼睛望着他，直到他的身影离开自己的视线，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，继续切手中的蒲公英。达尼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一点儿也不粘人，他已经不再是个小婴儿，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上幼儿园了。达尼沿着山坡一路小跑，克劳斯跟在他身后优雅地跳跃着，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虽然他是只圣诞小猫，但是他讨厌踩在雪地上。天气很好，春天的气息已经覆盖了这片山脉，积雪也开始融化了。山谷中河流的两岸冒出了绿意，奶牛也开始在户外放牧了。山坡高处的雪已经消失了，冒出来一片片嫩草，仿佛小块小块的黄色补丁。河流开始涨水，流淌着清澈的绿色冰水。克劳斯挑选着路往前走，来到了田野边缘低矮的石墙，石墙的另一边是怪石林立的山涧，下面是波涛汹涌的河流。夏天的时候，这里仿佛是仙境中的花园，
岩石的四周生长着蓝铃花、虎耳草和一簇簇粉红色的肥皂草。但是现在，岩石还是光秃秃的褐色。克劳斯坐在石墙上，在春日的阳光下抖了抖全身的毛，然后把自己全身上下都舔了一遍。其实他没必要这样做，因为他几乎和雪一样白了。达尼从一个黄色草地跳到另一块黄色草地，一路摘着野花。小溪两岸开满了浅紫色的报春花和明亮的樱草花，像一条粉红色的小路在草地上蜿蜒向前，让整片田野充满了鲜活的气息。达尼喜欢鲜花，最喜欢的是高山中花，它们甚至等不及积雪融化，直接从冻结的雪面钻出芽来。它们柔弱的茎干被冰雪包围着，开出一串串紫红色的花朵，就像一个个下垂的紫红色铃铛穗子。达尼喜爱所有美好的事情，在这片花的海洋中，他快乐极了。太阳照在他的身上，花朵仰着脸向他微笑。达尼想起了小精灵的故事，他们都是些捣蛋鬼，住在被积雪遮蔽的山洞里。他们的胡子是白色的，戴着红色的帽子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他们会跑出山洞来，吊在高山中花的铃铛上荡秋千。这是安妮特说的。达尼蹑手蹑脚地走进一丛又一丛高山中花，仔细地在它们垂下来的花朵上寻找。因此，一直到有人走得很近了，他才听到脚步声，吓了一跳，猛地抬起头来。吕西安就站在他的身后，紧挨着他，脸上挂着很不开心的表情，眼睛里有种得意的眼神。他可没忘记那天达尼大声呼救的时候，安妮特怎样跑来推搡他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一直计划着要出这口气。当他看到达尼独自一人在山坡高处草甸上的时候，他就快步跑到这里。吕西安告诉自己说，他绝对不是来伤害这样一个小孩子的，但是取笑他一下或是给他找点麻烦会很有意思，例如把他手里的花抢过来什么的。于是吕西安问达尼，你在给谁摘花呢？达尼回答说，给安妮特。他有一种感觉吕西安不会喜欢他这么说，但是安妮特告诉过他，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讲真话，哪怕觉得害怕的时候也一样。吕西安发出一阵令人生厌的笑声，安妮特，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，虽然他假装自己很聪明，其实是个笨蛋，连幼儿园小孩的算术都比他强，他就像你们家的牛一样，什么都不懂。你还是把这些花送给我吧，为什么要把花浪费在他身上？我恨死他了。达尼被吕西安说的话吓了一跳，脸涨得通红，把花藏在背后。他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恨安妮特呢，她那么漂亮，那么善良，那么聪明，那么有智慧。达尼从来没听说过嫉妒这个词儿，也不理解嫉妒是什么意思。达尼说道，你不能拿走这些花，这是我摘的。达尼说着更紧紧地握着那束花。吕西安说，我就是要拿走，反正你根本打不过我，你还是个小孩呢，我想怎么样对你就怎么样对你，你看着吧。他粗暴地从达尼的手中把那束花抢过来扔在地上，紧接着用力地踩了几脚。达尼看着被踩坏的高山中花和报春花，气得大声叫喊。他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，高高兴兴地采摘花朵，现在全部都白费了。他冲向吕西安，用小拳头使劲地打他，并且喊叫着说，
我要告诉我爸爸，我现在就回家，马上告诉他，我爸爸会去你家，你妈妈会教训你的。
这正是吕锡安不希望的。跟大部分横行霸道的人一样，他其实是个胆小鬼。他害怕达尼的爸爸。达尼的爸爸像个巨人一样又高又壮，儿子被人欺负了，他一定会火冒三丈。吕锡安紧紧地攥住达尼的手腕，让他不能打在自己身上。他往四周看了看，心想怎么样才能唬住这个小家伙，让他不敢跟爸爸告状。他的目光突然落在正在石墙上晒太阳的克劳斯身上，他想出了个主意。他一下子把达尼推开，快步向峡谷走去。达尼以为这个折磨人的坏蛋已经走开了，用手背擦干眼泪，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开始摘野花。有没有吕锡安的干扰，安妮特的生日餐桌都要漂漂亮亮的。突然，吕锡安的声音从田野的那边响起，达尼迅速抬头，所看到的情景让他觉得浑身冰凉。吕锡安站在墙边，拎着克劳斯的脖子往外伸出去，下面就是黑漆漆的深谷和冰雪融化形成的湍急的奔流。吕锡安喊道，
要是你不马上过来，并且答应不去找你爸爸告状，我就把你的小猫扔到河里。
达尼拔腿向石墙跑过去，但是他的双腿不停地颤抖着，并且被脚下的雪堆绊得跌跌撞撞，根本跑不快。但想到小克劳斯可能会被棕褐色的急流卷进漩涡中带走，达尼害怕极了，他的嘴巴发干，一句话也喊不出来，只知道自己必须跑过去，把他的小猫从那个可恶男孩的手中救出来，永远也不让他再离开自己一步。吕锡安本来没打算真的把克劳斯扔下去，他是个欺凌弱小的小坏蛋，但他还没坏到为难这么一只小猫咪。但是克劳斯非常不喜欢别人拎着自己的脖子，他开始挣扎，最后他害怕了，做了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，他伸出前爪狠狠地抓了吕锡安一下。吕锡安正看着达尼跌跌绊绊地跑过来，被克劳斯吓了一大跳，不由自主地放开了手。脸色苍白的达尼含着眼泪刚刚跑到墙边，却看见克劳斯像块石头一样坠下山谷。达尼一刻也没有犹豫，他发出一声惊叫，向大毒矮墙冲过去。吕锡安被自己所做的事情吓呆了，有那么几秒钟他一动也不能动，他也根本没有时间拽住达尼把他拉回来。之后的一切发生在几秒钟内，克劳斯并没有掉进水里，而是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吊在那里喵喵直叫。一个大孩子完全可以抓住他，并安全地把他拉回来。但是达尼只有五岁，达尼去救自己的小猫，他的双脚却在光滑的岩石上打滑了。随着一声尖叫，这叫声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在吕锡安心里回荡，达尼的身影从悬崖边消失了。假如吕锡安没有那么惊慌失措，他本可以随着达尼爬下去，往山涧下面看看。但是现在，他认为达尼一定死了，没有其他可能。他根本没有勇气看着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急流卷走，沿着瀑布冲下去。他浑身无力地瘫坐在草地上，用胳膊遮住了脸。他一遍遍地呻吟着，
达尼淹死了，是我杀死他的，我该怎么办？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
渐渐地，一个胆小怯懦的想法在吕锡安的心中形成了。他跳起来狂乱地扫视了一下四周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人们马上要来寻找达尼的，如果他们看见了他，每个人都会知道他就是凶手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没人知道吕锡安和这件事有关。如果他赶紧回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他必须马上逃跑。
吕西安像一只被人追捕的兔子一样跑进松树林中，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，头也一跳一跳地痛着。他挑选了一条偏僻的小路朝家走去，这样就算有人在路上看见他，也会以为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。每隔几分钟，他都好像听到背后有脚步声跟着他，但他惊跳起来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人。他终于到了自己家的后门，却在门口停了下来。不，他不能进去。当他心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时，他无法面对妈妈。妈妈肯定能从他的脸上发现秘密，他没法装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现在是个杀人犯。也许过一会儿，他能够鼓起勇气回家面对妈妈。但是现在不行，因为他的牙齿还在不停地颤抖。妈妈肯定会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此刻他必须藏起来。他匆忙地向四周张望，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他看到了靠在谷仓边的梯子，爬上梯子就可以去存放干草的牛棚阁楼了。于是吕西安爬上了梯子，一下子扑进干草中，又伤心又绝望地哭了起来。